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5月8号伊朗扣押了一艘本来被美国认定是影子船队的中国上海邮轮。外界怀疑中共和伊朗的关系是否突然发生变化，专家认为中共不会放弃对伊朗的支持。5月8号伊朗国家媒体说，伊朗军队在亚曼湾扣押了一艘叫做海洋锦鲤号的邮轮，船上面载有伊朗的石油。国际航运数据库显示，这艘邮轮是隶属于中国上海海洋科多斯航运公司。不过这艘船从2020年开始就专门帮助伊朗运送受到制裁的石油，被外界认定是属于伊朗影子船队。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已经对这艘船实施制裁。另外据大陆财新网报道，5月4号一艘中国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附近准备驶入霍尔木兹海峡那时遭遇到袭击，当时甲板着火。对此黄河评论的主持人黄河5月8号在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大家谈节目里面说，虽然发生了这两件事，包括扣押一艘上海的船，前几日仲打击了一艘中国邮轮，但是现在只是凭这个仲看不出中共和伊朗的关系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黄河分析说，整体来讲中共不会放弃对伊朗的支持，不过中共对伊朗亦有嬲的地方，因为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导致美国随后的反封锁，咁就令到中共原来喺伊朗入口嘅石油中断咗。实际上对于而家中国整体嘅经济状况係有啲雪上加霜啦。所以中共而家可能非常希望对伊朗实施一啲压力，要伊朗去同美国谈判。佢进一步话，总体嚟讲因为中共嘅长期战略係同美国作对，而伊朗係喺中东几个唯一一个能够找美国麻烦的政权，所以中共肯定会支持他。无论伊朗再怎样，中共亦都不会放弃这一点的。就同北韩一样，不理北韩几坏，甚至有时表现出一副看不起中共的样，而且实际亦有一些行动，但是中共不会放弃对北韩的支持，是同样的道理。黄河继续说，但是伊朗是会有些嬲的。因为伊朗觉得作为一个被认为是伊朗最主要盟友的国家，居然在整个事件里面都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甚至连表态都是无力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伊朗可能会不满意。这个不满意不至于导致伊朗对中共进行报复，但是在选择打击对象包括船只那时可能就会一视同仁。如果说需要这只船，或者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件什么事，可能就碰上了中国的船，可能亦就照样去执行了。就是说呢，可能不会刻意回避中国的船只，这个亦是给中共发出一个信号。他进一步分析说，现在总体来讲中共和伊朗应该还是处在一种抱团取暖的状况，但是由于双方的利益都有受到损害，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不至于反面，至少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的。至于5月8号伊朗扣押本来被美国认定为影子船队的中国上海邮轮，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就说，这件事是比较奇特，但是亦不难理解，伊朗扣押这个有利于自己的影子船队，第一个是扣给大家看，美国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亦有能力封锁和扣押船只。但是扣押这个原本有利于自己的船只，在某种程度来讲这个不算是扣押，这个叫做打自己的小孩给人家看，对伊朗来讲算是一种宣传手段。另外伊朗军队登上这艘影子舰队邮轮的时候，美军亦应该知道的，其实整个波斯湾海域和霍尔木兹海峡上空 都是有美军的无人机在这里随时监视的。所以伊朗的一举一动其实美军都看得到的。但是美军并没有选择攻击或者是采取什么行动，这个倒是一个可疑的地方。其实整个波斯湾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动态，美国中央司令部导致到的，要不要喐手只是在他的一念之间，以及后方政治人物的决断。事实上对于伊朗来讲，虽然现在的军力被摧毁了一大半了，但仲是握有部分的资源的，比如说石油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优越的地理位置，这点优越真是不能够忘记。再加上美国有一个既定的概念，他不会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的任何领土。伊朗亦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谈判有一个结果之前，要稍微做下样，表个态，不单只是表态给世界看，而是给伊朗自己的民众看的。你看看伊朗政府、伊朗革命卫队政府还是有能力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请伊朗人民放心将这个态势交给政府处理。所以对外的军事手段或者是军事的扣押举措，不单只是对外，亦是有对内宣传的意味，这个很重要。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血糖成日都降不下来，吃药降下来，没几耐又上返去。中医话这个是肾气不够了，代谢糖分没有力量，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的草本，温和地帮你将肾补起来，血糖自然稳，每日三粒，身体自然就会调。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分析话，金正恩游刃大国制衡，工会玩弄习近平于股掌。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近日访问北韩，在和金正恩举行峰会期间，没有再提北京一贯主张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被外界解读为金正恩已经深得他祖父小国游刃于大国对抗之间的真传，利用北韩和俄罗斯的关系在峰会中胜出，成功逼习近平让步。日经亚洲6月11号发表评论话，习近平在6月8号和9号对平壤进行了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这个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北韩。习近平此行试图重新巩固对北韩的影响力，但从峰会的成果来看，金正恩成功将其化解，并在多项核心议题上获得重大外交收获。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访问期间说，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国共同宝贵的财富，并且呼吁加强外交、执法以及军事领域交流，双方还同意深化贸易、农业以及科技合作，并推动增加边境口岸和航班往来。但是最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中方官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将无核化列为对北韩政策的重要立场，但是这次峰会期间相关的表述几乎是消失。实际上在习近平访问北韩前夕，金正恩的胞妹、北韩劳动党高层官员金宇正就已经公开说，北韩不会同任何国家讨论无核化问题。分析人士说，金正恩正在延续他的祖父金日成的外交路线，即是利用大国之间的对抗为北韩争取最大的利益。长期以来，北韩一直非常善于利用中俄两国之间的竞争，乃至中共和昔日苏联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在两个大国邻居之间左右逢源，从双方获取最大程度的让步。金正恩在讲到他的祖父已故领导人金日成在1960年代和中方边界划定的争夺中所取得的胜利那时， 曾经有过几乎得意洋洋的言论。金正恩在2018年9月同时任南韩总统文在寅一起去到白头山那里，在山顶附近望落去天池那时，他就说中国人好羡慕我哋，因为佢哋嗰边落唔到去湖嗰度，但我哋呢边系可以嘅。中国一边沿住湖嘅地方呢都系峭壁，而北韩嘅呢一边系有好细嘅坡道可以行过去靠近个湖边。喺金日成嘅一番操作下，中朝1962年签订边界条约，中共将佢之前拥有主权嘅白头山超过一半嘅面积割让俾咗北韩。最令好多华人耻辱嘅系，北韩同俄罗斯喺图门江下游联手封住咗中国喺远东嘅出海口，令中国人一直喺东北望洋兴叹。但系习近平喺6月8号对金正恩话，中朝两国用鲜血形成嘅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宝贵的财富。同他的祖父一样，金正恩今日仍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左右逢源，寻求战略平衡。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双方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之后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而俄罗斯则向平壤提供导弹和相关军事技术。北韩和俄罗斯的关系迅速升温，令到北京担忧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被削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当法拉对此表示，中共最关心的是朝鲜半岛的稳定，而俄罗斯和北韩军事合作的快速发展被北京看作是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金正恩则是藉由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包括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不单止成功地向外界展示其国际地位，而且借这个机会向习近平暗示他们仍然很看重和北京的关系。作为北韩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共对平壤的经济仍然具有关键影响力。但是这次的中朝峰会显示，金正恩利用图门江出海口的吸引力以及和莫斯科的关系，成功逼北京后退，丢了一直高举的朝鲜半岛无核化旗帜，可谓是将习近平玩弄于股掌之间。或者当习近平回到北京之后才会发现，除了热闹的欢迎场面，自己似乎一无所获。跟着我们讲下供养退休国级高官中共是用了多少钱。据大纪元报道，中共独裁暴政，他的官僚体系具有天生庞大、失控特权、无道、贪污腐败三大特征，而每一个特征都是一只巨大贪婪的黑手，日夜不停地瓜分着国库的钱财，损毁着民生福祉的根基。在这里只是从中国人供养政府国级退休高官这一特定视角来进行一番探讨。在美国、日本、德国等等这些这样的民主国家，高官退休之后继续享受某些特权和待遇的人只有总统、首相和总理，即是国家元首，仅此而已。而反观中共国，和这个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所有的正副国级高官退休之后，不单止继续保留任职时候的几乎全部特权和待遇，而且后续还会衍生出高额的医疗、丧葬等费用。18位退休正国级高官所需要财政支出的金额是几多呢？目前现在的退休正国级官员一共有18人，名单如下。第一，胡锦涛，前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第二，朱镕基，前国务院总理。第三，李瑞环，前全国政协主席。第四，温家宝，前国务院总理。第五，贾庆林，前全国政协主席。第六，张德江，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七余正声，前全国政协主席，第八栗战书，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九汪洋，前全国政协主席，第十李兰清，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第十一曾庆红，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吴官正，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第十三李长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四罗干，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第十五贺国强，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第十六刘云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第十七黄岐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第十八张高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中国正国级官员退休之后，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政治待遇基本不变，生活待遇从优，医疗终身保障，核心待遇如下。政治待遇在这里就不讲了。生活待遇，工资，基本工资是按照高比例计法，接近全额。中共从未公开具体的数额，但是属于全国最高的退休待遇序列。每月的基本退休费加津贴补贴，大约是25,000至35,000元，每年的工资大约是300,000至420,000之间。住屋是北京的独立官邸，250至400平方。维修物业绿化由国家全额承担，大约是需要800,000至150,000之间。安保和交通方面，享有24小时贴身和外围警卫4至8人，配备专用红旗轿车，专职司机，油料和维修保护，出行路线交通保障，路线预控，每年的费用大约是150,000至300,000之间。服务团队方面，配备专职秘书、护士、厨师、勤务人员，年度人力和后勤需要的财政支出大约是100,000至200,000之间。医疗待遇享有终身顶级特权，由保健局301医院专属医疗组专职专责。终身顶级的内涵包括全额公费医疗、住院、手术、药品、耗材全部报销，优先使用院士会诊、VIP 病房、境外专家、高端设备等顶级资源，年度全面体检、日常巡诊、紧急绿色通道等。健康老人每年需要大约是200,000至400,000元，高龄的和 有重病的大约就是需要500,000至1,000,000元，无上限。其他保障，后勤全包、水电、通讯、餐饮、差旅、家属相关保障，每年大约是50,000至100,000之间。身后待遇，高规格追悼，遗体覆盖党旗，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主区。国家从未公开退休正国级的精准年度总成本，但结合待遇标准、公开预算和媒体披露，其保守可信的区间估算，2025至2026年全国健在退休正国级18人年度总财政负担大约是1,500,000至2,500,000元。106位退休副国级高官所需要的财政支出金额是多少呢？副国级退休高官包括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两高政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截至2026年4月，最新的官方春节慰问名单，全国现在已经退休的副国级官员为106人。副国级退休高官特权和待遇比正国级明显低一档， 主要差别体现在第一，安保方面，正国级是24小时贴身加外围，副国级是驻地加随行，人数减半。第二，住屋方面，正国级为独立院落，副国级多数是高档公寓。第三，医疗方面，正国级是中央保健局301主区，副国级是副国级保健301南楼。第四，服务团队方面，秘书、警卫、服务人员数量和规格明显低一档。同样是按照2026年公开的数据，财政全兜底，保守估算，一位退休的副国级官员年度供养总成本大约是300万至700万元之间，比正国级低一档。据此，如果按人均年度成本600万元计算，那106位退休的副国级高官的年度总成本就是6亿3600万元。中共国和美国正副国级高官职位数量的比较，中共国正副国级高官统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具体包括以下的法定岗位。第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为正国级，一共有7人。第二，国家副主席为正国级，一共有1个人。第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共有24人，包括7名正国级常委，剔除了7名常委之后，一共是有17人，全部为副国级。第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共有7人，包括一名是由政治局常委兼任的常务书记和2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书记，剔除了之后合计2人。第五，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副主席一共有2个人，都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第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共有14人，包括一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主管日常工作的副委员长，剔除一名政治局委员之后，合计是13人，全部为副国级。第七，国务院副总理一共是4个人，包括一名由政治局常委兼任的常务副总理，和3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分管副总理。第八，国务委员全部为副国级，一共有5个人。第九，全国政协副主席共计24人，包括一名由书记处书记兼任的副主席，剔除了之后合计是23人，全部为副国级。第十，最高法院院长一共有1个人，为副国级。第十一，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一共有1个人，为副国级。综合上面所述，中共国正副国级高官的职位一共有72个，而美国呢，在法定正国级职位是4个，分别是总统、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法定副国级职位37个，分别是副总统1人、国务卿1人、内阁成员25个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8人、参议院副议长1人、众议院副议长1人。综合上面所述，美国正副国级高官的职位一共是有41个，中共国的法定正副国级高官的职位是美国的将近2倍。这些职位都在这里源源不断地产生着相应的退休群体。所不同的是，中共国的人退、特权、待遇基本不退，而美国的呢，人家是除了总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人退、特权、待遇全退。中共国，你没看错，中共国亿万的韭菜、牛马、人矿，早上披星星，晚上带月亮，背负房贷、车贷、教育、生育、医疗、丧葬6座大山，而积攒起来的国库，不得不为这帮民主国家根本忽略不计的中南海白发老爷的衣食住行、安病葬天价买单，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听完咗头先嘅节目，大家不妨而家就放低手机，搓下眼睛，系唔系亦感觉到咗干涩不适呢？其实改善眼部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北美嘅 Lily 女士就分享咗佢服用润眼宝嘅感受。
因为长时间喺电脑前面做嘢，我对眼成日都好唔舒服，好疲劳。之后呢就买咗润眼宝，食咗之后效果真係好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好滋润，好舒服，冇咁痛。我觉得呢个产品真係好正啊。
听完 Lily 嘅分享，你係咪亦想令疲惫嘅双眼重新搵返水润感呢？而家正係购买嘅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购买三樽润眼宝，即刻享有7折优惠。快啲去健康520官方网站睇下啦，你嘅双眼值得最好嘅呵护。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